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2月24号到12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人看世界，再解《西游记》，作者唐玉林。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修道人，他们的故事总是吸引了城中的世人。但人类的岁月太漫长了，漫长地消磨了很多的记忆，忙碌的人们也无暇记起。正法即将开船，但华夏神州的众王却丝毫没有要从迷途中醒来的迹象。相反，因为轮回转生的太久，那千百万般无法了结的恩怨情仇，苦苦地死死地缠绕在众王身上。在一城天体中，有位如意文觉大神，一天忽然心血来潮，不觉往下界看了一眼。尘世的阵阵恶浪翻涌，使这位神突然的内心一惊，这般恶事，这等众生，怎听圣王传法之音？圣王艰辛矣。这时一位护法大神无畏金刚看见了，说：您何不助圣王一臂之力？如意文觉大神想了想，便用手指了一下灵光宝文珠，道：童儿替我下世走一遭，助宝书一册，欲化世人，赐名吴承恩，以示吾送承上天救度之恩之意。人中有句话，精诚实开，在上界也是这样。很快，很多的神便知道了，都想帮一下。众神谈得好不热闹，彼此的思维唱得好辽远，那真是层层天体的活跃。当《西游记》问世时，世人的思想像炸开了一样，就是因为书里有各神参与的缘故。当转世的宝文珠写作时，孙悟空和猪八戒就围绕在吴承恩的身边，万般点化。孙悟空历史上确实有，当然不是在唐朝，很久远很久远以前，在当初释迦牟尼佛还没有住世之前，世间就有很多的修炼法门。因为大法要开传于世上，所以各门各派的修炼在历史上就一直扮演了耐人寻味的主角，也作为一种主流的文化引导于世，就有点像法轮大法红传于世。那么大法弟子的所言所行，比如舞蹈、音乐、绘画、教育、媒体等各方面，都会在社会上开启一个良性循环的景象，而且对人类的道德以及上界有千百万例。孙悟空当然不是猴，在他修道时，急躁的性格常常抓耳挠腮，同门纷纷称呼他为猢狲。修道中，他的师父刻意给他下了点东西，做不好时达不到要求标准，身上的魔性就在那种因素的作用下，使他表现得颇野发狂，像极野猴。但是他内心深处对修道如此强烈的渴望，并常常和自身的魔性战得昏天黑地，直到他渐渐地完全地放弃魔性恶的一面，那个吃苦和承受能力不像我们这样想当然的那么简单，心里真苦，感受到每一寸肌肤都浸在苦中的滋味。在这样的情况还依然保持求道的恒心和剔除魔性的坚韧，他确实被压在山下长达数百年之久，直到佛陀开悟后， 他方才从山下解脱出来，从此尽心竭力守护佛法，一心保护他内心答应的事情，一心守护救度他的人。《西游记》中描述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直到唐僧救他出来，一起西天取真经。当时安排的真正寓意，世间的众王被压在酷似五行山的三界内，三界内的一切就是五行构成的。待法轮圣王传法之时，也就是他们得救之日，这些众王必须珍惜，要一心一意无畏险阻，协助圣王正法到最后才能回去。而猪八戒在修道时很邋遢，没有吃相，没有坐相，没有卧相，用他师父的话讲，活脱脱的一个猪相。但是他内心里唯有一点修道的愿望很真，他的师父就看到了这一点，万般教诲。他的师父带他到一块乱泱泱的田地，给他一把铁耙，吩咐他每天把田地清理一遍，梳理好的田地才能长出好的果实，意思告诉他要想修得正果，就得每天多看一看自己，要辛苦的劳作和很多的付出，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梳理田地的过程中，猪八戒渐渐地归正了自己的行为，对师父教给他的修炼方法能够从心里体会到他的玄奥深妙，而那把铁耙真的成了他的法器。《西游记》一书中，猪八戒的形象丑陋，而且烦心重重，是当初宝文珠写作时八戒刻意点化。修炼的人带着繁重的人心走完修炼的过程，即使见到了如来，也不会求得正果。
缘劫天上，万古艰辛。作者：小莲。题记：这是一个生命历尽艰辛终得大法的故事，这是一个读起来有些难以置信的传奇，这是一个生命从前的真实的经历，这是一份发人深省的生命旅程。在一个距离我们这里十分遥远的层次，在他们那里，对于生命和物质的认识与我们这里的差别简直太大太大。在一个无法用我们人间的时间来衡量的遥远的时期，在这个层次最开始出现开天辟地之后，也经过了无数的劫难，但是有一个传说却流传久远，这个传说就是最原始的神留给后世的有大根基的人一把如成人脚掌大小的翠绿色的碧玉，并告诫等到这层宇宙出现大范围败坏的时候，这个翠绿色的碧玉将会出现，它将带着这个得到它的生命一起寻找彻底解决劫难的以一个轮状物为特点的神的救度。这个传说已经流传了很久很久，这个境界的神都在猜想这是怎样的一件事情，有的到处寻找这块翠绿色的碧玉，结果徒劳往返，这样经历了无数的时间和劫难之后，这块翠绿色的碧玉还没有出现，致使很多的神都认为这只是一个传说罢了。后来在这个层次中出现一位女王，这位女王不同于佛和菩萨之类的神，但也不同于普通众生，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玉帝的角色。这时的该层次出现了很多很多败坏的情况，女王心里也十分的着急，于是他经常召集很多的神一起商议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可是诸神都想不出好的办法，这使他一筹莫展。有一次当他正为此事忧心的时候，一位身边的金甲武士说，女王，不如我们出去散散心好吗？于是他乘着天车来到一个风景十分优美的地方，这里有一条小溪静静地流着碧水，不远处有一个小方塘，在里面有十几只类似鸳鸯的鸟在水上面游着，塘中还有翠绿笔直的树林，看上去十分的祥和。 在小溪的旁边出现一口琉璃井，连井盖都是透明的。女王看到这些，发觉自己有些口渴，于是降下天车，走到井旁边。走到井旁边，她听到井里边好像既有美妙的音乐声，又有好似小孩的哭声。她好奇往井里看去，但见井里被净水覆盖着一座座美丽的宫殿，里面有很多的仙女在那里翩翩起舞，吹奏出美妙的音律。女王由于口渴，想伸手用神通取点水，刚把手伸入井中，却发现一个东西自动地从井中跳了出来，落入她的手中。此时井中传出来的类似小孩的哭声不见了。女王迟疑地从井中把手缩回来，将这个东西详细观瞧，但见无暇玲珑脚掌长，颜如翠绿放光芒，拿在手中细打量，稀是传说现原像。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个翠玉就是传说中的那块玉，他觉得事关重大，也顾不上喝水，于是马上乘着天车回宫。到宫里之后，他马上召集各路神仙议事，当诸神都到齐之后，他把这块翠玉拿了出来，严肃地说，看来那个流传已久的传说是真实的，我们这个层次现在到了应该彻底想办法解决的时候了，现在是要派一个生命带着这块玉一起寻找以一个轮状物为特点的神，望其慈悲救度我们的时候了。此事事关重大，因为此事如果成功，不但能救得了我们这里的所有众生和神仙，而且从前与这个宇宙有着直接间接联系的神，包括最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些个原始生命，也要从此得到救度，谁能做得了此事呢？众神沉默不言，因为谁都知道离开这个境界，那将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漫漫之旅，那种苦不是想当然的。后来一位神说，既然女王得到了这块翠玉，那就说明您是最佳的选择，请不要推辞了。别的神一听也都如是说，女王一听想了想，于是坚定地说，那好吧。于是女王站起身，向上天和众生鞠了三次躬，朗声说，本王为了寻找唯一能救度我们的那位神而离开这里，任何时候我会铭记着自己的誓约。说到此处，普天的众生为之落泪，女王也流下眼泪，这泪水化作两条溪流，在宫殿下蜿蜒流淌。辞别了那里的众生，他带着这块翠玉开始了他的漫游苍宇的漫漫旅程。宇宙漫漫，不同层次，不同大穹，不同天体，生命的形态各异，物质因素各异，到哪里去找呀？在不同境界中，他曾经当过神佛，当过众生，当过神兽，当过铃铛，反正扮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当然也吃了无数无尽的苦，但是无论他吃了多大的苦，那份贞洁的誓约他却不曾忘却，那里有无数众神的期盼，有无数众生的希望，无论怎样，再苦再难，也要找到那位唯一能救度他们那里众生的那位神。由于在宇宙的不同层次的神也存在着不同境界的谜，在不同层次他都曾经听说过将来有万王之王要来救度宇宙众生，有的层次流传着将来弥勒要下世救度众生，他根本也想不到这些说法其实都是指一位神而言，而他执意要寻找那位以一个轮状物为特点的神，为此他又经历了漫长的生命旅程的寻找。有一次当他在一定层次中寻找得十分疲乏的时候，他从腰间拿出那块翠玉，仔细地看，边看边自语，翠玉，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位神呢？猛然间发现瓷玉好像长出来一块，再仔细看，原来瓷玉就像小宝剑一样可以从鞘中抽出来。当他抽出来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么几个字，机缘已尽，不再奉陪。正在他惊诧的时候，这块玉又自动地恢复原样，一下子飞了起来，落入一个空间中的山上，镶嵌在那巨石上，再也无法将其取下来。女王开始很伤心，后来转念一想，如果机缘已尽，那就是很快就要找到那位神了。当想到这里，她又有些欣慰，于是她又坚强地开始在不同层次的寻找。后来在一个层次中， 他好像要失去了寻找下去的信心的时候遇到了我。我说我曾经遇到这位神，并与这位神签下约定，到人间重新锤炼。于是他也一同与我下走。在下走的过程中，我们曾经一起遇到过师父，在人中也曾给人类留下很多文化。今朝他这位曾经的女王也明白了真相，得了法，而且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当我讲完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哭了，他也哭了。同修们，让我们都好好的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吧。最后用师父的经文共勉：志不退，宋词。超越时空正法极，巨难志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臣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耀人间三界出。法途精进志不退，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修炼笔记，救人不分职业，作者天真。同修阿姨给我讲了一下她和丈夫同修最近讲真相欠三退过程当中遇到的两件事。事情看上去不大，但是很让人欣慰和感动。阿姨的丈夫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和附近派出所的警察接触，为所在单位的同修化解了很多事情，承受了不少压力，而且还找机会给警察讲真相。不久前，他给一个比较熟悉的派出所所长讲真相，劝他退出协党，所长很快就明白了，爽快地答应三退，并同意将真相告诉家人。几天后，交给同修一个三退名单。原来，所长家人和亲戚有七口人决定发表三退声明。也是几天前，阿姨的丈夫带她去参加一个聚会，开始阿姨不想去，因为挺耽误时间，而且要见面的人都不认识，但是又一想，也可能是个救人的机会，所以就去了。聚餐的所有人当中，除了阿姨夫妻两个以外，都是常人，包括两个警察，其中一个非警察职业的常人已经明白了真相，阿姨觉得要抓住机会救人，所以几乎没吃饭，后来回家吃了点剩饭才填饱了肚子，忙着向那两个警察讲真相。在场的人都听得很清楚，讲着讲着，已经明白真相的那个人对同修阿姨半开玩笑半数落地说：咦，不对呀，你怎么光给他们讲，就不跟我讲，也救救我呢？阿姨笑了说：我觉得既然你已经都明白真相了，应该是也就发三退声明了。忽然一个警察冲那位埋怨起来说：原来你都明白了，你怎么就不告诉我，也救救我呢？另一个警察也帮腔将他的军说：就是啊，你怎么也不救我啊。谈笑之后，两个警察当场答应三退。在众多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的经历当中，类似的事情其实已经很多见了，知微见著，事情虽小，反映出来的却是整体上救度众生的形势大变化。我们大法弟子经过不断的学法实修和风风雨雨的历练，已经更加成熟了，层次更高了，救人的能力更大了。同时邪恶的确是少之又少了，早已形不成气候，再也不能控制常人了。没有邪灵的控制，有缘的常人更容易明白真相。同修阿姨建议我把他们的经历写出来，主要是想告诉讲真相的时候还有顾虑的同修，警察里边也有很多人可救，不要因为对方是警察，讲真相就有所保留。人类每个职业当中都有等待我们救度的有缘人，不要在乎他的职业，他都是众生中的一员，没有本质的差别，都一样需要我们救度。的确，邪党控制下的警察当中集中了一帮恶警，一批旧势力安排从地狱里转生出来行恶的烂鬼，可是那里边同样也有许多等待救度的有缘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即使面对烂鬼转生的恶警也一样，给他机会，如果他不可救药，那他也不可怕，因为他什么都不是。 我们正念正行，抱着慈悲之心，理智智慧地告诉世人真相，那么不管职业如何，只要是有缘人，他就有了得救的机会。
心得交流，神运神造化，荡涤人心，在神运脉票中修正一丝一念。作者：美国大法弟子。神运晚会已经在全球展开，各地售票状况不一，有的地区情况很好，有的地区票路不畅，在此分享一下个人认识和体会。一、全善全美的神运演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不打任何折扣。关于票价问题，卖票的时候我们不能跟常人讲高，但其实修炼人都知道，神运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是无价的，是神的恩赐。人间的任何演出只是在人间表面空间的表演而已，而神运的舞台是通天的，天地相连，天人合一，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我们真的珍惜这种大面积的救人的形式，我们会把全部的心思用在救人上，用在介绍神运晚会上，而不是用在票价上。人们买票是因为他们心动了，并不是因为票价打折了才买票，全价他们也会买，因为他们真正喜欢的是晚会，是晚会真正的触动了人心，打折触动不了人心，所以票价不能降。降价是人的行为，降价并不会产生实际意义，全价人们会珍惜。再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如果在卖票点推降价方案，会大大降低讲真相的力度。比如有的同修刚开始见人的第一句话是直接讲，这是没有党文化的真正中华文化节目，接着介绍优惠方案。可慢慢的，我发现有些同修的第一句话变成直接介绍优惠方案，让人来买票。很多人一走一过，只听到了票怎么便宜，所以降价是讲真相的一大忌。有的同修把握不好，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向人推广优惠方案，实际已经被人心干扰走偏了。还有的同修自己买票，愿意打听打折票，买打折票。其实一票一心，我们的修为，我们对神运的态度也会在这之中体现出来。我们珍惜神运，众生会更加珍惜。神运演出是神来之笔，基于对神的敬畏，对全善全美的神运演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是不应该打任何的折扣的。这是修炼人对师尊对法的敬和信。二，我们是在神运中锤炼，不是在神运中索取。神运是师父在正法，正法必成，任何对神运不正的念都会使整体正念之场打折扣。对神运不正的念越多，整个地区做起神运来就会吃力。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来干啥的？在师父心目中，正与不正这是看得最准的。你们都知道神运我们为什么能演得纯善纯美，一帮训练了一年多的孩子们就能拿个世界第一，一流的国际性演出，是因为师父把握住了这一点，常人做不到。师父就是来正法的，我这都是混乱的，我怎么正法？所有的一丝一念不在法上的念都是不正的念。比如有的同修嫌神运晚会讲真相内容多，怕常人有意见，怕常人不买票，怕常人退票。其实神运内容师父掌握，我们是不是相信这所有的一切是师父给众生最好的？ 他们不理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明白真相，而不是晚会的节目有问题。神韵的一切展现形式都是正的，票路不畅是我们不正，神韵给我们搭建了更大的舞台，开创了更广的空间，让我们在这里锤炼去人心，修正整体，协调配合更好，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标准。新宇宙的特性是为他的，在做神韵地区配合和全球配合中，我们遇到任何事情要首先想到他人，首先想到整体，要能彻底放下心来配合。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要真真正正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真正达到法的要求的时候，神韵广度众生，一票难求根本不是问题。三，抓住中心走大道，抓紧救度大陆人、政要、金融、工商界、文艺界等人士。前两周我被法被盗，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转法轮。我的心豁然开朗，明白了一些东西。其实神韵不是晚会，是救人的一种形式。如果我们心思用在做晚会本身上，像常人推广产品做生意一样，票路就不开，因为走了气的层次。我们全身心用在救人上才是正路。救人重点是哪些人？一个是大陆人，尤其是从大陆出来不久的人，他们长期生活在党文化下，被中共毒害很深，救度他们就是在解体党文化。他们明白真相，会成为活传媒，他们会向别人去讲，有的经常往大陆走动，他们也会把真相带回大陆。另外一个是政要，金融工商界人士，因为很多国家的首脑和官员及大财团经理，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不发声，得到了中共好处而没有明确表态，这些政要的态度对其国家和当地民众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而且很多大财团经理，他们以前发誓这一世钱给大法用，进到三界就迷在了其中，所以一定要对他们讲真相，让他们清醒起来，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再一个是文艺界人士，因为中共利用文艺的形式给人洗脑，控制人的观念，用文艺摧毁着传统文化，所以文艺界人士受毒害很深。神韵是在复兴着真正的传统文化，文艺界人士是要被归正的对象，而且只有他们明白真相，才会对社会文艺方面产生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上几类人并不是只有做神韵的时候才向他们讲真相，个人理解，在海外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他们的讲真相，因为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平时做好，在神韵晚会来临时就会体现出好的效果。四，叫醒身边的同修。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我这一个当师父的是不能落下一个弟子的，我告诉你们，所以作为负责人来讲，你不能给我落下一个弟子。鼓掌。哪个学员和你好了你们就在一起，谁不听你的了你就排斥他，这不行。我这个师父不要这样的负责人，要把大家都能够协调在一起，不断在法上提高，形成一个正的环境，使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抑制迫害，这些正实法的事情做得好。有些同修不经常到集体学法中来，或者经常看不到，有的同修认为他们和我们没有关系，其实和我们有关系，因为他们是我们整体中的一员，整体的一部分。当修炼人的一面占上风的时候， 就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们应该多和他们交流，多关心他们，多和他们讲真相，帮他们把心中的结解开，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交通不方便，参加活动和集体学法的时候，能否带上他们一程？因为我们这一世不是个人修炼，是正法修炼。正法修炼不是以成就个人圆满为目的。叫醒身边的同修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额外的事情。叫醒身边的同修是圆融正法的需要，因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整体上是应该完成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的。如果有人落下了，就是没有兑现自己的责任。如果有人荒废着时光，用消沉的态度面对讲真相和修炼，他是在毁自己。如果这样的同修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就应该去做。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这样的同修，致使这种现象较多，我理解就会拖正法的进程，把他们找到，帮助他们走出来。正法就是正一切不正，同修没有跟上正法进程，是路没有走正。我们应该把这一切归正，我们永远应该是首先考虑他的。五，不能把协调人神化了。我们修好的那面，师父都给我们封存了，剩下的都是没修好的部分，是人在修炼，所以做事中会体现出各种各样的人心。协调人也是人在修，有的同修对协调人有意见，好像协调人修好了，达到自己的标准了才能配合，其实这就是在向外求，向外看。实际上协调人只是搭个桥，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本身，应该把用在协调人身上的力量用在自己身上，哪做得不好下次做好，哪里需要补充就到哪里圆融。神看人心，只有在自己这颗心上下苦功夫，环境才能改善。六，修去坚持自己，强调自己的心。有的同修说，我做了什么什么，我卖了多少张票，我写了什么什么文章，都是我，这正是去掉我的好机会。修在自己，供在师父，转法轮，我们所有做好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我们同化了法，法的规律就会展现出来，是我们在修，规德是大法开创的。我深深感到做神运上没有捷径可走，任何外在的方法和形式都是徒劳。同时做好三件事才能真正的提高，所以在推广神运的时刻，不能忽视学法和发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如果不是特别忙于大法的事，有集体证实法讲真相活动或者其他的集体学法等都不出来，还是不对劲。集体学法是我给你们开创的一种环境，留下的这种形式，我想还是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这样修对学员提高最快。我们真正能够扎根在师父给我们开创的集体学法上，才能最快的升华，才会在做神运过程中发挥我们最大的作用。
学法悟道救人，作者北美大法弟子。通过学法，我们都知道了许多法理，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要时时刻刻用法理来指导自己的一思一念，从最基本的做起。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每遇到什么事情都想到这一法理，那么就能在自己这个不同层次上破迷不惑， 看到背后的因素，按照法理去做。第二个就是牢牢记住，一切都是早已安排好的。作为人，一切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即使我们练功人，师父也早就告诫我们，就是你连我们的每一丝一念都做了安排。在这个法理之下，在我这个层次悟道，既然一切都有安排，我们就可以去掉一切类似于怕心、担心、焦心、求心，因为一切前定，有这些心没用，只能说明法理不清，还在人中徘徊。但是师尊也已告诉我们，作为修炼人，我们的一生是重新安排的，但你必须修。修炼人一切站在法的基点上，就是在佛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不修那就还是常人，常人就还走原来按常人给你安排的路。正法时期，原来旧势力安排的许多事情，师尊都给破解了，许多原来的预言都不灵了。99年的世界大劫难没有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了，这些师父都给众生做了。那么神运演出，为什么那么大的阻力呢？一个是混进三界的那些乱神黑手，他们一味的按照原来安排好的做，无论师尊怎么讲，由于他们看不到正法的真相，就是按照他们的理去这么做，同时还抓住我们学员们修炼中的不足，找到了借口加以破坏干扰，使很多众生不能看神运，不能得救。一天晚上，同修交流他的朋友的情况，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要去看神运，脚摔坏了还要去，就让你有这个事那个事，总之就是要让你去不成。到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发正念，用师父给的法器法力，这已经不是人的层次面的东西了，不用另一个空间的力量，就不能制约另一个空间的因素。走到这一步，旧势力就是要按他们的做，唯一能破了他们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用法的力量，我们一定不敢稍有疏忽，一定要学法、练功、发正念，同时要认真向内找，修自己，自己修得越好，路就走得越正，旧势力也就没有了干扰、迫害的借口。记得前年大纪元登了一篇记者采访，是一个美国女士，她看了神运非常高兴。当最后记者问她怎样知道的神运，她说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路边长椅上有这么一张传单，拿过来看了就来了。这篇报道给我的印象很深，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在人中能做的实在是非常有限，但是只要我们以修炼人的心去做，就会符合了宇宙的法理，旧势力也不敢阻拦，师父和众正神就可以帮，就可以做了，都是师父在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此其谓也。在此提醒大家，无论是哪个项目，一定不能把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挤掉了，心想先等忙过这阵子再说，这可不行，那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而常人是救不了人的。
学好法，走正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正法已到最后时刻，时间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重大，学好法救度众生就更凸显的重要紧迫。可是在我地区却有这样的现象，有的同修被繁琐的家务事放不下的亲情所累所缠，基本没有学法时间，更谈不上救度众生了。 有一位六七十岁的农村老年同修，自家种了七八亩地，养了四头牛，自家的活儿够忙的呢，还要帮两个儿子忙家务活，忙完这家忙那家。当农民的知道农村的活没完没了，尤其家中有果园，更是琐事繁多，繁杂的生活使老同修驼背，走路不利索，看上去有八十岁了。两个儿子都是中年人了，已无需照顾。按照正的伦理来讲，老同修到了这年纪应该享受儿子的赡养了。我多次和他谈及此事，咱们是修炼的人，是要学法练功发正念救度众生的，咱们在人这里是要表现出好人，可是要有尺度，我们的基点要摆正，法理要清晰。亲情放不下是个执着，会被情魔放大利用的。你的孩子已不需要你的帮助，按伦理他们应该赡养你，现在你忙了这家忙那家，已经形成一种惯性，一种变异的观念，不给干就不给好脸色看，这不是好人的行为啊。你越放不下这东西，反过来又被他制约，如何学好法？学不好法又如何除恶救人呢？我这样说可不等于和世人对立，我们要多抽出时间学法，有了正念多办正事，消除情魔，在力所能及之时，儿子真需要时帮着点，他们不会对你不好的。老同修明白这理对，可仍被亲情和执着控制着，走不出这一步。望有同样情况的同修能引以为鉴，珍惜时间，学好法，走正自己的路。
众生都在盼望得救，作者大法图。一天我办完几件事，心想在楼下站一会儿，没有直接回家，忽听有人叫小儿，称呼年轻小伙为小儿，年轻姑娘为丫。我回头一看，是一位老夫人在喊我，忙过去说有事吗？她叫我扶她一把，当我双手把她搀扶下超市门口三寸高台阶时，她告诉我她今年七十岁了，腿脚不方便，眼睛今年上坟叫树叶刮一下，白天将能看到一点，晚上就看不见了。他说自己是信佛的，每天念经还经常放生。我告诉他说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得福报，还能遇难成祥。他急迫地望着我念着法轮，又急迫地问念什么，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他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突然两眼泪水刷刷地往下淌，嘴里念叨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告诉我。我心里一震，明白了当一个生命得到真相时是多么激动，多么感激众生那久远的期盼，众生都在渴望得救。我给他擦着眼泪说天太冷，不要哭不要哭。他指着说自己在那边住，今天特意到这来了。我知道是他生命本源那面为真相来到这。我说我也是修佛的，修法轮大法，今年和你岁数差不多，也快到七十岁了。他一听很吃惊，说来也怪，今年春天我去舅妈家，舅妈家锁门，邻居帮我找舅妈没找到，后来在亲戚家见到舅妈，告诉我邻居说你家来了一个骑摩托车三十来岁的外甥。舅妈说我怎么也想不起是谁。老夫人向我核实，连说谢谢谢谢。我又给她讲我老岳母快八十岁了，得了脑血管萎缩，一年住几次医院，路都走不了，成天在床上躺着。我和妻子说告诉你母亲法轮大法好，每天叫她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妻子说她母亲岁数大了，得病后更是糊涂了，记不住。在医院我对岳母说，妈，我告诉你几句话，
能记住吗？他点着头说，能。我就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岳母就跟着念法轮大法好。我说，别忘了，有空就念。他点点头答应着。没想到奇迹发生了，第二天就出院了。每天叫他儿子早晚和他上山走一圈，身体很结实。我每次见到他问他时都能记住。我又对他讲，我一同学下岗了，身体尽是病，很痛苦。我告诉他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而且在生命危险时喊法轮大法好，会遇难成祥。三退是国外同修给退的，他很相信。再一次见面时，他快步奔过来，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连说谢谢，太好了，太有道理了。原来他不仅病好了，破碎的婚姻也重圆了。当我说完这两件事时，老夫人连说谢谢谢谢。我又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时，他说自己信佛，没有入过那些。我说太好了。他问怎么找我，我说不用找了，你每天净念法轮大法好就行了。他说记住了，记住了，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当我走了很远时，看他还在那往这边望呢。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